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钟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华盛顿邮报啊，有一篇文章哈，它是关于一个14岁的Yazidi 的这个宗教信仰的这么一个少女哈，她曾经被这个伊斯兰国给武装分子呢给劫，就是不是叫劫持，但是就是被抓住哈，抓住以后整个部落的人都被抓住了，抓住以后呢她曾经一度落入魔掌哈，被当成礼物呢给了这个伊斯兰国的一个武装组织的一个头目当她的侍妾，结果后来呢由于她自己的机智和勇敢吧，后来逃出来了哈，那么她把自己的这段经历和故事呢就告诉了当地的一个库德族的记者，那这个记者呢刚好给西方的一些媒体写文章的，所以呢他就把他采访的这个经过和故事呢写出来了，当然名字是用的假的，因为这个小姑娘还有其他的亲人还至今还在这个伊斯兰国的武装分子的手中，所以为了保护这些人的安全呢，所以他就用了假的名字，不过整个的这个事情呢倒是可以跟我们的听众一起分享一下。
对，如果他说的全部的是事实的话，我觉得即使把他的名字给隐去，恐怕如果这个报道要是伊斯兰国人看到的话，那也就会知道他是谁了。因为有两个14岁的女孩子共同的被抓起来给献给两个人做太太，这两个人后来跑了，这是谁啊？
对
就是吧，是不是很清楚了嘛，对不对？
没错
但是呢他还是大胆的接受了一个记者的访问，当然这个记者本身是个库德族的人，所以他呢有机会接触到他们，而且这个库德族的记者他的名字叫 Mohammed Asali 啊，他呢是在美国的密苏里新闻学院这个地方上的大学，所以接受的是美国的新闻室的教育。通过这一篇采访以及通过这个14岁的女孩子她所讲的故事呢，我们对于库德族的这些人或者是对于这个特殊的这一个族群的人哈，亚斯伊里这个族群的人，当时有很多的报道说他们在山上啊什么对他们救济啊等等，在那个山不是叫那个 Sinja 嘛，这个山啊等等，对于这些呢多了一些了解，同时可能也就是在他讲这个故事的过程当中不经意的呢也让我们对这个恐怖组织对这个伊斯兰国呢加深了一些了解，但是也就是在我们了解的同时也产生了很多问题，到最后看完他讲的这个故事以后呢，至少是对我来说问题多于答案啊，很多东西才发现原来美国媒体的一些报道或者西方媒体的一些报道呢也未必完全属实，也就是说这个伊斯兰国呢请注意它是一个宗教组织，是以宗教为理念的一个武装组织，所以他和比如说日本人跑到中国进行南京大屠杀啊什么是不太一样的，他这个性质不太一样，他这个里面有浓厚的宗教的原因，同时呢也有让我们非常费解的地方，比如他说他住在他们家的这个村子里，有一天远方的这个亲戚打电话说啊，说这个 ISIS 来了，伊斯兰国的人来了，你们快跑吧，于是他们拿着各种各样的细软呢，或者拿着家里的一些值钱的东西开始往 Sinja 就往那个山上跑，不是山上后来有好几千人嘛，
对，
他们往那个山上跑，结果跑到半路没跑到的时候呢，人家那个伊斯兰国的士兵汽车的轮子比他们脚跑得快，追上来了，结果就把他们全都给抓起来了。
对，这个他们整个村庄基本上全抓起来了，抓起来以后呢他就说了哈，他说把他们村庄的人呢分成三部分，一部分是女性，一部分是成年人的这个或者说是青少年的男性，还有一部分是比较年纪大的这个年长的这个不管男女都放在一起哈，所以分成三组。那么对年纪大的这一组人呢就是基本上是抢劫哈，把所有的身上的值钱的东西细软什么的全抢过来哈，包括首饰啊之类的，然后这些人等于就放掉了。那么年纪像他这样的14、15岁、16、17岁这些年轻的妇女媳妇之类的呢全部带走了，然后剩下的是年轻和青少年的这个男性呢，在被他们被装到汽车上推到汽车上带走之后，他们在身后听到很多的枪声啊，所以可以想象得出来就是这些人就被杀害了，因为伊斯兰国的这些人生怕他们这些年轻的男性又去参军，等于是做自己的敌人嘛，所以就把这些人等于是杀害了。后来这个女孩子回来之后，她也了解到说她的哥哥确实是被枪杀了，所以这个就是当时整个的经过。那当然他们这些 女性呢被带走了以后呢，后来又根据年龄又开始分，就是说结婚的是站在一边，没有结婚的是站在另一边。那他和另外的一个好朋友，可能也是十四五岁的另外的女孩呢，因为都是没有结婚的少女，所以就分别等于当礼物献给了两个伊斯兰国的算是阶级比较高的两个官员。一个他的那个朋友呢是给了一个就是教士，就是宗教，他因为他是个宗教组织嘛，所以给了一个教士。他呢就给了一个大概五十来岁肥胖的这么一个军官，据说还是一个高阶的军官。所以他们两人的命运呢实际上等于是连在一起的。
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要求他们首先信奉伊斯兰教，亚兹迪这个民族啊，他们有自己的宗教，跟伊斯兰教是完全不同的信仰。所以当时呢是把他们关起来以后呢，由一个人高声的朗读，就是说我在此特别的向上帝，唯一的上帝安拉启示，就是 Muhammad 是他的先知，请大家重复这句话。在伊斯兰教里面是这样的哈，这个教规上规定，如果一个人讲完这句话你跟着重复一遍的话，就证明你已经是一个伊斯兰教的信徒了。那如果这些人跟着重复的话，他们的命运是怎么样，这就是刚才我说的问题多元的答案的，就是这个没有回答。因为他们当中的人至少就他所知没有一个重复的，就是大家不肯放弃自己的宗教，不肯跟着他把刚才那句话念一遍。所以如果说你答应了信他这个教，你的命运会是怎么样，这个咱们就不知道。接下来呢是说把他和另外一个跟他年纪相仿的一个女孩子献给另外两个成年的伊斯兰国的人，嫁给他们，不管是做姨太也好，或者是做太太也好。这个呢说的描述的稍微简单了一点，或者至少是我们看来作为外人来说，可能他觉得有些地方不需要描述。也就是说对我们的认知来说，伊斯兰国是一个武装组织，他们在山里面打游击，可是这些人呢在大摇大摆的在某一些城市里面有豪宅，对吧？
对，
他住在这儿，也就是说这个人是一个高级的官员，他身上背着冲锋枪也好什么，但是他有个家，他每天像上下班的他回家呢。
因为他们占领了摩苏尔这个地方了嘛。
那么占领了以后，那这个房子是谁的呢？
法卢杰这些地方。
对，这个房子是他家的还是他占的别人的呢？
应该是占领的吧。
对，是吧？
对，
所以这都是没有回答的问题。就是他住在这个蛮豪华的房子里，然后呢就娶老婆了，人家就把他下面的这些女孩子献给他们。可见呢，也就是说在这个描述当中，已婚的女性他们是不动的。
对，
这是不是这样？
对，
对吧？至少是我们也不知道他，但是因为他说了，他把已婚的和未婚的
分开
了。还有他说这些战士当中很多也都是十四五岁、二十来岁，很年轻的战士。至少从他讲的故事当中呢，没有一个是强暴，没有吧？
没有。
对对，也就是说他这个跟这个战争中的杀戮啊、什么这个奸淫呢，这个还不太一样。那么最古怪的问题发生在接下来，那稍等一会儿我们再来看。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钟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华盛顿邮报》的一篇文章，一个亚兹迪的一个十四岁的少女呢，被伊斯兰国的这个武装人员绑架了以后，当然不是她一个人哈，整个村庄的人绑架了以后呢，抓住以后呢，其实有一些年轻的小姑娘呢，就等于是当礼物一样，就给了这个伊斯兰国的这些高阶的官员了哈。那么军官也好，是教士也好。那其中他就是其中之一哈，刚才说过了，他给了一个这个军队里边的一个算是一个高阶的一个军官。那他就说这个军官呢住在王宫里边，那当然他也就住在一个豪华的像宫殿一样的这个住宅里头了。那么他是说这个人一直是不断的让我改信伊斯兰教啊，但是我就是假装没听见不理睬他，哎，也就算了。然后他说有几次他想强暴我，但是我不给他，我连碰都不让他碰，哎，也就算了，也没有被强迫掉哈。所以呢，这个他当然他后来说他每天咒骂我呀，拳打脚踢啊，一天只给我吃一顿饭啊，这时候呢，他说我和我的朋友都开始要考虑自杀，哎，这时候就发生一件有意思的事情了，就是怎么也我们就感觉到不太明白了，这时候呢，这个。就给了他一只手机啊，不光是给他，还有他那个朋友也是，那个小女孩也是，每人有一只手机给他们，让他们可以和家人 打电话联系。那后来他打电话联系了以后，发现家人的遭遇和他们一样，相当的艰难。因为跑到那个Sinjar山上以后呢，下面被伊斯兰国的这个武装分子等于是包围了嘛，所以他们在山上弹尽粮绝啊，当然没有子弹，但是也是要水没水，要吃的没吃的，要快饿死了。结果在第五天的时候呢，被一些救援人员给救走了。先是躲到叙利亚，后来从叙利亚又返回到伊拉克北部啊，因为他们就是在这个北部地区的嘛。那这个时候呢，他们这个就告诉他说，你们可以给你们的家人打电话，如果他们能够改信这个伊斯兰教，而且能够到摩苏尔的话，那我们就把你放掉。那当然他说我们家人绝对不会听他的话的，因为也绝对不会去摩苏尔，因为我们不相信伊斯兰国的这些人他们说的话。
对，但是根据他的讲述来看，如果他们的家人真的改信了伊斯兰教，真的来了，我怎么感觉他们有可能会把他给放了呢？
对，
感觉上哈，因为你想哈，一个五十几岁的一个男的，然后别人呢把一个十四岁的女孩子送给他作为礼物，生活在同一屋檐下，我们必须得设想一下一日三餐，然后尽管他给他吃一顿饭，但是我们说的一日三餐就是过正常的夫妻的这种生活，晚上还要睡觉等等，他要强暴他的话，这是个问题吗？这不是问题啊，
没错，
对不对？但是呢，在某种程度上，至少从他的这个讲述，我们现在决定就是相信他讲的每一个字啊。如果我们相信他的话，那至少还是就这个男的或者这两个男的还是比较尊重他们的个人的意愿了，
就是没有动粗，至少是哈，
对啊，至少没有动粗啊，没有强暴。然后接下来给他们这两个女孩子一人一个手机，而且应该可以想象，就是在这种房子里面，他的这个生活过得应该还算是相对来说比较优越吧，对吧？尽管他挨打，或者说这个饭给他吃的少一点，但是他是住在一个这么一个情况之下，不是这个风吹日晒啊什么，至少他住在这个房子里。关键的问题就是对他们放心到如此的程度，以至于就是这两个男人可以出去到清真寺里面做祈祷啊什么的，就把他们两个留在家里，也没有人看着，是门上是上了道锁，但是那一道锁他们随便找点什么工具一下就开了嘛。
对，
事实的发生也是这样，有一天等这两个男的出去伊斯兰教的清真寺里面做祈祷的时候呢，他们也就是拿了个厨房的刀捅了两下，这个门就开了，开了以后就跑了，跑了以后也就给家人打电话，走了十几分钟，然后在这个广场一个地方，家人接上他们。他们反正伊斯兰的这种女性呢，是整个全身都包着嘛，他们也能有找到这种衣服，所以只露两个眼睛，人也不知道他是谁，然后叫了个计程车跑掉了，就这么简单，
就非常容易的就跑到了巴格达，然后又和他们的那个亚兹迪的这些种族，就是村庄里头部落里头的其他人联系上以后，辗转然后又回到这个伊拉克的北部地区。好，所以呢整个的经过也就是他当然他说那段时间是非常的感觉到非常的等于是惊心动魄啊，对他来说离开了以后获得重新获得自由以后就算是重新获得一次生命一样啊，对他来说如释重负啊。但是整个的这个历险记呢听上去好像是对一个小孩来说，对一个十四岁的小孩来说，当然从来没有经历过这一段啊，非常惊心动魄。可是问题，照别人来说，如果要是这样的话，那还不算特别惨的。